美国费城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至少六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参议院讨论美中核能合作协议，核透明化备受质疑。纪念亚太裔传统月，美国白宫举行首次峰会。晚安，欢迎收看5月13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今天发布报告，指出中国警察的刑讯逼供问题依然严重，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另外，印度总理莫迪即将展开中国访问，中印关系能有任何突破吗？我们要听听专家怎么说，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带您关注几则重要的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当局说，武装分子在星期三袭击了卡拉奇的一辆大巴，杀死至少45人，而受害者都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教义的穆斯林。警方说，有6名男子驾驶摩托车拦截了大巴，上车后对旅客扫射，逃离了现场。目击者告诉警察，旅客以为是抢劫，表示愿意交出财物保命，但是枪手命令旅客低下头，随后用自动武器开始扫射。遇难者当中至少有16名妇女，枪手并没有伤害车上的2个孩子和大巴司机。巴基斯坦的伊斯玛仪派的穆斯林社区被认为是进步和非政治性的，他们的成员主要是在卫生还有教育部门工作。尼泊尔在星期二发生7.3级的地震之后，星期三又发生了余震，同时呢，救援人员继续设法来为灾民分发物资。此前尼泊尔发生的另外一场地震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尼泊尔内政部说，已经证实有65人死于星期二的地震，将近2000人受伤。随着救援人员抵达偏远灾区，预计伤亡数字还会上升。很多人在露天过夜，就像4月25日地震过后一样，他们担心余震会造成更多房屋倒塌。
大家都很害怕，目前没有人留在室内，都在外面睡在帐篷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为什么又有地震呢？
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自星期二以来发生了约20次余震，印度也有震感，并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报道，西藏有1人死于地震。政府和救援机构已经连续几个星期为地震灾民提供食物、水和住处。尼泊尔4月地震后，救援人员一度无法进入偏远地区，恶劣天气也给救灾造成困难。
尼泊尔这次地震发生在东部，我们启动了快速评估计划，希望很快断定工作人员是否安全，目前的救援行动是否受到影响，以及这次的7.4级地震是否影响到一些新的地区。
国际救援机构拯救儿童的工作人员告诉美国之音，这次地震之前救援工作已缺少人力物力，6月的雨季会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尼泊尔6月进入雨季，雨季经常引发雪崩和洪水。联合国上周说，尼泊尔上个月地震后联合国紧急救灾需要4亿1500万美元，但目前只收到了2200万美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继续呢，我们把镜头转向朝鲜半岛。韩国的情报官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处决了国防部长玄永哲，罪名是他在一次军事活动中打瞌睡。韩联社援引了情报官员的话说，玄永哲是被高射炮处死的。玄永哲的正式头衔是朝鲜人民武力部部长。韩国国家情报院副院长韩基范在星期三说，有数百名朝鲜官员在4月30号观看了处决玄永哲的过程。韩联社说，金正恩认为玄永哲打瞌睡显示对他不忠不敬。根据报道，玄永哲还曾经和金正恩顶嘴， 全永哲不到一年前被金正恩任命为国防部长，而朝鲜当局尚未对此公开的发表评论。在美国的联邦调查人员已经抵达了费城的火车出事现场，一列通勤火车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晚上脱轨，造成至少六个人死亡，有数十人受伤。美国铁路公司的这列火车载有243名乘客和乘务人员，在从首都华盛顿驶向纽约的途中脱轨，许多乘客得以逃生，有些人被困在车厢里等待救援。有关官员说，至少有135名乘客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救治，其中有六人伤势严重。另外，前美国国会众议员莫菲据称也在火车上。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封杀了奥巴马总统提出的贸易授权促进法案，这也将严重影响奥巴马政府所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 TPP 的进程。那么参议院的反对理由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If not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52, the nays are 45.
大部分民主党参议员投票反对就促进贸易授权进行辩论，他们担心有关协议没有应对美国工人丢失工作、中国操纵货币以及贸易协议执行问题。
我们不会把美国工人丢弃不管，让他们没有保护，独自应对险象丛生的全球贸易，没有公平竞争。假如拿出一个继承的贸易协议，却没有相应的执行规定，就不能够执行协议。
支持自由贸易的共和党议员则反驳说，只要就这一法案进行辩论，一切问题都可以摆出来。
今天的问题不是这场辩论要如何进行，而是能否进行。假如我们想要我们的农场主、制造商和企业家能够在世界市场上竞争，我们就需要积极地为美国的出口破除障碍。
有关辩论所涉及的问题是授权行政当局完成雄心勃勃的环太平洋12国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国家的产值占全世界总产值的 40%。 假如获得批准，这将是奥巴马在贸易方面的重大成就。奇异的是，奥巴马总统所属的民主党参议员强烈反对这一协议，而多数党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等人则是坚定的支持者。
假如我们想要在21世纪继续使美国保持领导地位，我们就不能够把全世界最有活力的这一地区拱手让给中国。
这协议对美国人的就业影响尤其引起争议。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说，
支持美国经济很重要，但把这本协议文本带回家给你所代表的选民见面，他们对这种贸易有强烈的怀疑。
政治分析家加尔斯顿说，这场政治斗争远远没有结束。
奥巴马行政当局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动员所有的力量来争取国会的赞同。我不相信行政当局会不这么做。
赞同促进自由贸易授权的人表示，他们将坚持不懈，直至这一授权以及这一授权所促成的自由贸易协议获得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天发布了中国酷刑报告，报告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呢？稍后我们将有来自香港的最新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5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在香港发布了中国警察酷刑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当局经过了多年改革，要遏制酷刑这些侵犯人权的做法，但是中国警方仍然继续的使用酷刑逼供嫌疑人。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这份最新的报告中说，中国警察刑讯逼供在押人员的手法包括殴打、反绑吊起和将嫌疑人反铐在铁椅上等。再过6个月，中国政府将接受联合国一个反酷刑委员会的审查，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虐待在押人员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The report that we released today looks at how effective...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研究了2009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出台的一些新措施是否有效遏制了错判，但是我们发现在押嫌疑人不仅继续受到虐待，而且这些新规定几乎很少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警察绕开政府出台的关于遏制刑讯逼供和错判等措施，在正式的拘留中心以外的地点审讯在押人员，或者在审讯时使用不留下明显伤痕的方式逼供嫌疑人。报告援引原在押人员的话说，在警察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酷刑，包括用电警棍殴打、用辣椒油喷和不让睡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常见的酷刑方式是殴打和将嫌疑人绑在老虎凳上。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about
最常见的酷刑方式是由警察或国保，尤其是其他在押疑犯毒打。这些人被指定帮助狱警维持秩序。我们记录了一些让嫌疑人坐老虎凳的案例，他们被铐在老虎凳上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有一个案例，嫌犯一次被绑了几年。
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仅重点关注了非政治犯受酷刑的案例，而中国政治犯受到的酷刑更加严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那么就在人权观察组织的这份报告发表的前夕呢，在中国的黑龙江庆安枪击案可以说引发了各界的关注，这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那么这份个案呢，也凸显了很多人说北京的所谓依法治国到地方警察滥用警力草菅人命，这两者之间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进行媒体观察时间，主持人海涛就要来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先来欢迎海涛。海涛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看到了在黑龙江庆安的这个案子现在有了新的发展，当地的公安说这位访民、这位民工从来没有上访的记录，这下子各界又有更多的质疑声音了。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先说这个庆安发生，这个民警呢把这一个上访的访民、或者是民工把他给开枪击毙之后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首先在中国的互联网上，然后到海外的互联网上，那么进一步推广到这个北京的高层，引起北京的中国国家的公安部和铁道部，因为这是个铁路警察，引起公安部和铁道部的重视。这个背后表明受到了中南海的重视，没有中南海的重视，中国公安部和中国铁道部是不会出面的。他们现在派人到黑龙江来实地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嗯，是。那么媒体一开始呢，这个也就大篇幅的进行了报道，这点也让大家非常的意外。那么
是
在刚开始的时候，那么也有人说调阅了，在这位访民他是在候车室里被打死的。
对。
那么据说有调阅了相关的视频，那么警方的说法是他暴力袭警，但是视频画面并没有看到他有袭警的动作，而是他在被警察追打的时候。那么媒体对于这方面又是如何的来进行报道？
现在这个视频呢，就是说因为公安呢把这个所有的视频都把它控在他的手中，但是网民呢通过一些手段得到了一些就是当时在场拍摄视频的人给他们提供的片段， 这个在海外有独家的报道，博讯有独家的报道。但是关键是中国政府呢，他们一开始就特别是地方政府庆安县，他们的公安局把这个当地的所有的这个视频都控制起来，由于北京的介入，他们才不得不把所有的视频提供给中央的，比方说中央国家公安部还有铁道部这些外来的调查组，把这个视频提供给他。那么现在呢，这个事情一闹大了以后呢，中国的中央媒体就放开报道，比方说今天的新京报、中新社，他们有一篇非常长的报道，就放开的报道。但是在互联网上相关的东西呢，有关徐春和被击毙这个东西，你这个报道说稍微有点出格，涉及到更多的人，或者是你稍微有点就是违背了中央的报道口径，就还是会把你封杀掉的。
是，那么针对这个徐春和的枪击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媒体报道里面，我们也报道了有关于人权观察今天上午在香港发布的这个有关于警察使用酷刑、滥用刑讯逼供的这样的一个报告的内容。这两者之间我们能够把它做一个什么样的联系？两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啊？
为什么这次中国中央大媒体他开始报道呢？这就是配合这个所谓这个习近平他们十二大以来的依法治国。如果这么大影响这么大的事件你都不报道，老百姓更会怀疑你到底还会不会要不要依法治国。你既然说这个徐春和他暴力袭警，你就该让老百姓知道他怎么样的暴力袭警，他什么拿什么样的工具，他拿警棍还是拿的刀斧头还是拿的枪来暴力袭警，你不让大家知道，你最后再看那个视频画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徐春和呢是和这个叫李乐斌的这个民警铁路警察他们争夺这个警棍的时候，这个李乐斌两次掏枪，最后掏出他的手枪，一枪就打中他的胸膛，从心脏中穿过，当时就把他打死了。那你这种视频如果不让老百姓知道，你这样一味喊他，一味说是一个访民他袭击警察，这样的话很多老百姓你是无法隐瞒过这个事实的。因为现在的互联网它是无远佛界，好多这个当时的在场的民众他都是公民记者，他都有手机，他都可以把它拍摄下来然后把它送上网去，你这个东西很难隐瞒下去的。
是，那么海涛，最后我想我们还有大概30秒时间呢，我相信可能也会有一些中国网民甚至未来中国的官媒也会把它来跟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警察打死手无寸铁黑人少年的事件来做一个相对比。那么你觉得这两起事件有什么样的异同吗？
不错，很多网民也就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西方特别是美国也有警察打死人，但是他忽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中国普通老百姓是不许有枪的，而在美国普通民众是可以有枪的，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在美国警察受到的威胁要比在中国警察受到的威胁大，和大的很多，多得多。那么在重庆这个，在黑龙江这个案子，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徐春和就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农民，他没有任何的武器，他只是多喝了一点酒，和你警察争夺警棍的时候，你警察就拔出枪来就把他打死了。这个对比角是太鲜明了。关键一个就是看民众有没有枪。
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今天我们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呢，也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那么刚才我们为您报道了人权观察组织在今天香港时间的星期三上午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公安酷刑报告。到底中国公安刑讯逼供的问题有多严重？为什么北京的所谓依法治国却没有办法落实到地方警察呢？怎么样才能解决中国的酷刑问题？我们下面立刻为您通过电话连线，请在香港的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女士来谈谈有关情况。王女士您好。
哎，你好，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我们先来谈一谈中国公安刑讯逼供这个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就是现在呢，经过多年的改革呢，酷刑的问题就是依然严重。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受访者跟我们聊的时候，他们提到了不单只是肉体上面的酷刑，也有精神方面的酷刑，不单只是被警察施以酷刑，也有跟被其他的牢头狱霸，就是同仓的那些嫌疑人也有施以这一些虐待的情况。那尽管呢，这些过去多年的改革的这些措施，可能是减少了某一些虐待的情况，但是呢，我们也发现呢，部分的公安人员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是刻意去规避这一些新的保护的机制，而警察对于嫌疑人的酷刑呢，依然是常规。
是，那么为什么中国当局我们刚刚提到了，提了多年的改革措施，仍然没有办法有效来遏制呢？在你们的报告里面，有没有建议中国政府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最重要的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那个整个司法的刑事司法的系统呢，就是一贯都是以口供作为最重要的一个证据，而中国的刑就是整个司法体系的，就是用让警察有好多机会来逼取那个嫌疑人去提供口供，而且呢就赋予公安有凌驾于司法机关的非常的大的权利，而导致了基本上没有所有罪责的行动呢都会受到面临一些阻力。而相比那个公安的权利来说呢，嫌疑人还有他们的律师的权利就非常小。那一方面呢，就是警察有动力还有机会是逼供，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警察几乎不会让位，因为那个酷刑而面临任何的一个罪责，这一切都是做成那个酷刑问题非常严重的原因。那我们报告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些2009年以来的一些改革呢，就是远远不足以的是就是禁止这个常规性的酷刑的，那必须要有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根本的去改革这个司法体系，赋予律师啊、司法机关呢独立监督的那个机构更大的权威，比如说确保警方讯问嫌疑人的时候有律师在场啊，但是最终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让那个司法机关呢从那个共产党的控制那里就是被释放出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一点。
是，那么王女士，您刚也提到需要更深层的一些改革或者是一些作为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国际间的一些努力是不是能达到它效果，但是我们知道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将在今年11月就要来检视中国方面遏制酷刑的情况，那么人权观察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如何来进一步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改善这样的问题呢？
这个委员会的审理呢，是一个国际压力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了过去这几年呢，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一些新的措施，其实也是回应了，一部分是回应了就是国内的压力，还有国外的压力。那我们会参与这一个委员会的审理，就因为委员会有一些部分是容许那些 NGO 去参与，我们也会为那个委员会提高那个报告还有资料啊，也会鼓励还有推动其他的那些维权人士还有律师组织去参与到这个审理之中，进一步利用这个机制来向政府去施压。
是，最后30秒时间，王女士，我们想请您继续跟我们谈的就是从人权观察的角度来看该组织你们是如何评价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您认为有任何的改进吗，还是更加的恶化了？
基本上呢习主席上任以来的人权没有进步过，没有改进的，而是反而是不断的退步。政府对于那个民间的社会的打压呢就越来越严重，虽然呢政府的就是承诺了依法治国，但是所谓的那个是一些司法改革呢，它是建基于那个侵权的这一个体制上面呢，导致了这一些改革的基本上的一个效果就是不是很好。而因为改革的目的呢只是为了那个增强党对于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加强那个司法对于那个个人不受那个政府的权力的侵犯而做出的一些改革。那除非了这一些真正的改革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来改革的话，我觉得我们对于未来的中国人权的状况呢还是挺悲观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就是人权观察组织的王松莲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有关于人权观察报告的详细内容，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报道或者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稍后回来，印度总理莫迪将要在明天访问中国，中印关系能够有什么样的展望呢？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 印度总理莫迪将从明天开始对中国进行3天的访问，这也受到了中印两国舆论的高度关注。在复杂边界问题之外呢，两大经济体的经济与科技合作也是核心。不过在印度有抗议者，他们要求政府强化维持印度领土主权的决心。下面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印度总理莫迪定于5月14日起访问中国，这是他去年当选后对北部邻国中国的首次访问。他的3天行程将从中国的古都西安开始。有新闻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破例在西安迎接他，而这种行程设计与追溯两国古代交往历史有关。莫迪行前，中印舆论高度关注莫迪此次访问的目的。印度执政党人民党秘书长拉姆·麦德哈维说，
最重要的是弥合两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即所谓信任缺失。
悬而未决的中印边界问题是导致两国信任缺失的重要原因。对此，中国前驻印度总领事毛四维说，
双方没有在理解上有的地段是有差别的，所以出现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它不是主流的问题，不是本质的问题。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两国最高领导，两国的最高政治领导层希望保持一个边境的和平和稳定。所以尽管中印边界问题那么复杂，但几十年，最近几十年没有开过一枪。
一些印度民众不满印度政府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示弱，抗议者曼加特拉姆曼迪说，
中国人深入印度领土19公里设立帐篷，印度政府默不作声，无动于衷，官员们尽忙着腐败了，对国家安全蛮不在乎，我们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将中国入侵者赶出去。
印度共产党领导人蒂拉贾认为，印中两国面临的现实挑战是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维持关系稳定。他说，
莫迪总理应该处理两国间的经济和科学合作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邻国，我们不仅是邻国，而且还是世界这一地区内两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因此需要印中合作，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由印度舆论认为，加强经贸往来是弥合两国信任缺失的途径之一。不过除边界问题外，西藏问题会增加中印关系中的变数，这就是两国在社会制度以及普世价值方面的根本分歧。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印度总理莫迪他在出访的前夕呢，也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专访。他说，中印边界在过去半个世纪多来保持着和平稳定，没有发过一颗子弹。那么莫迪此行呢，他能够如何来加强中印关系？我们下面就为您通过电话连线邀请在北京的中国外交学院外交系教授，也是亚太问题专家苏浩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很多人说中印虽然25年来没发过一颗子弹，可是两国之间的互信一直是很难建立的。莫迪他此行能够有任何突破吗？为什么呢？
我觉得确实两国之间现在在政治上还有一定互信的缺失，但这个互信的缺失呢，可能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方面，实际上我们在边界问题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有效的进行管理。对中国的社会相对来说，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理性的做法，一般来说还是持一个比较认可的态度。但现在的问题是，可能印度方面的社会可能对印度政府的这种和平的稳定的管理中印的边界好像似乎是不是那么太完全的接受，由此而导致印度社会内部似乎反而显得是边界问题在中国方面，其实这里面反而有点不是那么很客观。当然我想无论怎么说，这次莫迪来访问，那么可见印度政府对中印关系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当然中国方面也对印度的和印度的关系也是非常的这个希望在亚洲这两个大国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关系，从而在和平的这个框架之下来发展两国关系，而不是在一个对抗的这个状态之中来发展两国关系。就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莫迪来访问对于中印两国在这个和平和合作的这个框架之下来发展两国关系，应该说会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维度。
是，因为苏教授，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莫迪可以说是近年来最亲近中国的印度总理了。在他出访的前夕，我们看到他还在中国的新浪微博开设了账号。跟我们谈谈莫迪，他最看重中国的是在哪些方面呢？
对，我觉得莫迪是一位相对比较强有力的政治家，他有一定的这个远见，所以他也看到了在未来的这个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当中，那么中印两国作为两个新兴的大国，可能对未来的国际关系都会发生了共同的这种作用。同时呢，这个现在的国际关系在21世纪，中印两国都有很多的共同的利益，所以不仅仅是在双边之间，实际上中印两国在地区内、在亚洲、在全球都享有很多的共同利益。所以我觉得莫迪是一个相对比较有战略眼光的一个政治家，从更宏观的角度、更全面的角度来看待中印关系。正因为这样，所以他相对比较理性的，也非常客观的能够处理好中印关系。
是，苏教授，
莫迪对中，
您说，
好的，
对不起，
对，所以应该说莫迪他的处理中印关系上还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一个政治家。
是，
当然我想不当莫迪，实际上莫迪以前的这个辛格总理对中印关系也还是比较重视的。应该说最近这十几年来，中印关系都是向好、向着稳定合作发展的方向在向前发展。那么现在到了莫迪，我倒觉得一定程度上可以上一个新的台阶。那么从去年的习近平访问和今年的莫迪访问，我想为中印两国进行直接的合作，进行一些很多的这个很多具体的项目的一种合作。那么我想在这方面会打开很多的一种空间，会创造很多的平台和维度。应该说中印关系在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这个亮点可以让我们来观察。
是，苏教授，但是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大概30秒左右时间，跟我们谈一谈两国虽然有共同利益，但是很多人说也有一些严重的分歧。我们看到印度近来不断的在与日本、与越南这些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的国家在保持联系，那么这一点很多人说北京看来并不开心。您认为印度是不是有意要参与或者来干涉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这些纠纷呢？
作为一个大国，他自己的政策肯定是具有独立性的。那么我想比方说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希望把印度拉到更加靠向美国，在战略上和美印合作，那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形成一个美印和中国的关系，那么这样可能会造成印度更多的靠向美国。但是我想对印度来说，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战略需求，不会说靠向某一个大国，当然他也不会完全靠向中国，因为印度有他自己的战略利益。那么这个战略利益肯定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呢，就是他作为自己独立的选择，他的一些国际事务上，当然他需要有他自己的这种行为。那么他的行为作为一个大国，显然可能会和中国人作为一个大国的行为会不一致，利益也会不一致。那么这是一种正常的状态。当然可能印度有他自己的这么一种外交的技巧，那么在某些问题上可能形成一种作用，那么作为一种筹码和他中国发展关系，那么这种状况呢可能也会存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印度方面也需要谨慎，不能过于他运用这种筹码，其结果会影响两国关系的一种顺利的发展。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的外交学院苏浩教授抽空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莫迪此行呢，他将要从习近平的老家陕西开始，然后前往北京和上海访问。而在结束中国访问之后呢，莫迪还将继续转往蒙古和韩国进行访问。美国之音将持续为您报道莫迪在中国的访问活动，也请您锁定 VOA 卫视新闻或者登入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杂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杂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现场了，我们先来欢迎宝生。宝生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今天是不是同样有两个重要话题呢？
是的，第一个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中国央视，中国央行最近宣布再次降息，那是这是六个月以来的第三次降息，也是2015年以来的第二次降息。降息包括有存款还有贷款的基准利率的下调0.25个百分点。那么央行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为了提升经济？它给中国的个人消费者以及整个这个楼市还有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们讨论的话题之一。
是，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很关注自己的钱袋子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第二话题，我们要谈一谈不久前在成都发生了一起这个斗汽车，开斗汽车导致一个女司机被殴打这么一个事件。事件发生以后非常奇怪，打人的这个人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舆论的谴责，但是很多人却对这个女司机进行了人肉搜索，搜出她过去的不良的行车记录、开房记录，然后什么生活照、艳照等等，都公之于众。反而对这个女方进行了很多的抨击，导致女方后来不得不出面进行道歉，并且呼吁大家到此为止。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
它到底反映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议题？我们非常感谢宝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 VOA 卫视收看，同时也欢迎您参与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白宫所主办的海湾国家国家峰会今天要开幕了，可是呢峰会的成功却因为有多位领导人的缺席大打了折扣。稍后我们将为您做详尽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为了要履行乌克兰和平协议，现在对俄罗斯还有亲俄分离分子是一个关键时刻。克里国务卿在土耳其城市安塔利亚做出了上述表示。他星期三在安塔利亚会见了北约成员国的外长。星期二，克里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克里此次出访之际，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关系可以说陷入了谷底。那么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在过去一年里，至少有220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战死。莫斯科方面曾经屡次否认他们介入了乌克兰冲突。美国白宫在星期二表示，人民币汇率上升近30%，这是因为美国的外交发挥了成效。就在同一天，美国参议院没有能够通过是否对奥巴马总统提议的贸易授权法案进行辩论的程序动议，而争论的重点之一呢，就是是否要在法案中加入打击别国汇率操纵做法的条款。一些议员试图要利用这个机会迫使白宫在汇率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政策。加入汇率条款的提议遭到了白宫的反对。白宫发言人恩内斯特就说，美国已经具备了在汇率问题上保护美国公司的机制。我们下面就来听听恩内斯特星期二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United States pursuing regular sort of diplomatic economic negotiations.
美国在应对别国不利美国的货币措施上，通过定期的外交和经济谈判已经取得了成效。自2010年以来，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已经上升了接近30%。这是因为美国官员与中方在20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场合会面时，有机会传达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担忧。这样的外交有效地让美国企业与那些可能从汇率上占优势的中国企业竞争时的环境变得更加公平，至少开始变得公平。
那么除了推动贸易授权法案之外呢，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希望国会可以批准续签美中的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国会在星期二也就此召开了听证会， 讨论这对于美中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 BOA 卫视记者李毅华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5月12号就美中和平核能合作协议召开听证，讨论中国近年来核能发展的成果以及与美国核能合作的进展。出席作证的专家表示，能源合作是美中两国复杂的关系中最好的合作典范，延续美中民用核能项目的合作将对美国带来最大的好处。不过，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考克担心，中国在军事上日益强大，而且缺乏对国际规则的尊重，有可能把美中核能合作转为进行不当的军事用途。
We have a country like China that is not honoring.
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不遵守法律精神，他们也没有遵守先前与核能集团所达成的协议。虽然协议中禁止这些信息用作军事用途，但我知道他们会这样做。
出席听证的国务院国际安全和不扩散局助理国务卿康特里曼表示，新版的美中核能合作协议将比1985年签署的协议更加严谨。
我们的工作首先由核能合作协议开始，但实际上是透过核发执照的过程来阻止他们的意图。我们将全力这么做，我相信我们也有手段做到这一点。
康特里曼也强调，中国比30年前甚至10年前更加重视核不扩散的议题，中国的核不扩散记录已经显著改善，尽管仍然继续有改进的空间。康特里曼还警告说，假如国会驳回这项协议，将可能使另一个对核扩散控制程度更低的国家介入来填补这一真空状态，那么局面将更加危险。他说，美中在核能方面的合作可说是两国关系中的亮点。美国企业希望继续向中国出售核能技术、产品和设施，而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核能市场，同时也是核能项目发展最快的国家。不过，美国国会担心中国是否愿意以及有能力来阻止核技术的非法转让，来自中国的导弹扩散也是一个引起持续关注的问题。国务院2014年的一份报告说，2013年中国机构继续向受关注的国家提供导弹计划，这使得美国议员更加担心将先进的核技术与中国分享所带来的后果。来自新泽西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嫩德兹对此也提出质疑。
In the last few years, China's non-proliferation policies remain, from my view, problematic.
我认为中国过去几年来的不扩散政策是有问题的。一些中国公司和个人继续向伊朗和朝鲜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弹道导弹项目提供技术。好几家中国公司及个人也因为这些活动而遭到制裁。
多位议员针对中国在防止核扩散的目标表示不具信心。他们担心美国的部分民用核技术和设备有可能被中国用来从事军事用途，或改进海军核潜艇的静音性能，以及中国可能向第三方扩散核技术。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马基曾经是众议院能源独立委员会主席。1985年，他参与了与中国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他主张必须要在新的协议上增加附加条款，规范集权专制的中国。
They have to prove to us that they're serious about this.
他们必须向我们证明他们对此是认真的。违反核不扩散政策和弹道导弹政策的人必须付出代价。
美国国会将有90天的审议期，针对是否续签美中核能合作协议做出决定。如果在期限到来之前，国会没有做出决定或投票冻结这项协议的话，新的协议将自动生效。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海湾合作委员会峰会呢，今天将在白宫开幕。我们下面就来看看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回来的报道。
美国和沙特之间的深刻分歧由来已久。萨尔曼国王的前任已故阿卜杜拉国王就反对奥巴马总统同伊朗接触，这不是什么秘密。但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坚持说，萨尔曼国王的缺席不会有什么影响。
坐在桌前的是这些国家的代表，他们授权在讨论中代表各自国家的立场和国家利益，并确保各国恪守在戴维营会晤中所做的任何承诺。
对海湾阿拉伯国家来说，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武装今年早些时候攻占也门首都，赶走美国支持的政府，这表明伊朗的威胁正在加强。他们出席这次峰会就是寻求美国保证支持海湾阿拉伯国家。奥巴马总统指出，与伊朗谈判一个核协议本身对海湾国家就意味着安全。
我相信如果这个框架最后形成一个全面协议，它将使美国、我们的盟国和整个世界更加安全。
但海湾国家对此不那么肯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美国大使奥塔伊巴说，海湾领导人希望加强同美国的安全关系。
我们寻求某种安全保障，我们肯定希望一种更牢固的关系。过去在安全问题上，我们满足于跟美国间的一种君子协定。我认为今天我们需要一种落在文字上的东西，一种制度化的东西。
峰会不会签署任何条约，但将重点讨论如何协调军事反应，还将讨论加快武器销售，建立一个针对伊朗导弹的地区防御系统以及联合军演。美国在海湾地区驻扎了35000军队。美国官员说，这次峰会上不会宣布更多大规模承诺。由于一些关键人物缺席，没人指望这次峰会能解决所有的疑虑和分歧，但仍希望这是朝重建对伙伴关系的信心迈出的第一步。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五月份呢是美国的亚太裔传统月，为了表彰亚太裔对美国的贡献，来宣扬亚太文化。我们下面就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校园，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首次举办亚太裔峰会，近2000名政府官员、亚太裔社区领袖、普通民众和国会议员聚集一堂。这次峰会被称为是一次前所未有、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刚刚被任命为白宫亚太裔行动计划顾问的杰克·菲提西马奴告诉美国之音，峰会的目的是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商讨如何把我们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团结一致，共同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菲提西马奴为这个活动特意穿上了萨摩亚传统服装。他的父亲是美属萨摩亚人，母亲有华裔与韩裔血统，他本人生在新西兰，长在夏威夷和犹他州。他开玩笑说，
我是地地道道的亚太裔。
美国亚太裔指的是来自亚洲各国以及其他太平洋岛屿的族裔群体。目前美国有大约2000万亚太裔，占美国人口的6%，其中华人有430万。不过亚太裔是成长最快的族裔群体，预计到2060年，亚太裔人口将增长约1倍，达到4700万。与会者认为亚太裔人士要更积极地发出他们的声音。随着人口的增长，亚太裔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赵美心说，亚裔选民受到各党重视。他举例说，去年中期选举，维吉尼亚州的国会参议员马克·沃纳选情告急。
沃纳参议员积极争取亚太裔社区支持，他的行动得到了回报。亚太裔68%的人投票支持他，他最后以不到1%的优势险胜，正是亚太裔选民发挥了决定胜负的关键作用。
除了积极参加选举，亚太裔参政也越来越活跃。去年中期选举，又一批亚太裔进入国会，包括来自夏威夷的民主党人马克·塔凯。他说，亚太裔需要更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要勇敢地站出来发出声音，和其他社区合作，这是这个活动传递的信息。
曾经遭受歧视的亚太裔现在活跃于美国政治、商业、文化各领域。不过赵美心议员说，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出现了第一位女法官、第一位黑人、第一位拉丁裔大法官。
什么时候能出现一位亚太裔最高法院大法官，那就太好了。
亚太裔获得成功还面临许多障碍，包括文化语言以及人们对亚太裔的偏见。有人把亚太裔称为模范少数族裔。对这个说法，国会议员塔凯说，
这种说法有一些道理，特别是在夏威夷。 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他们怀着成功的梦想来到美国，他们非常勤奋。我对于这种基于勤奋工作的传统感到自豪。
不过，有的人认为“模范族裔”的称号对亚太裔不利。韩裔博客作家费尔鱼的博客叫做《愤怒的亚洲男人》，他说
：“I think it's destructive to characterize Asian Americans as any
把亚裔归于任何一类人都是有破坏作用的。其实，亚裔社区有些人很成功，也有的人会遭遇经济、健康、教育等各种问题。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这个说法并不真实。”
亚太裔有的时候因为模范族裔的称号而被忽略了他们面临的问题。费尔语说，他希望通过写博客消除人们对亚太裔的刻板印象。
我觉得亚裔美国人普遍被认为性格被动，在很多议题上不愿意说话。其实我们有很多理由应该站出来发表意见，所以我写的博客涉及到我认为重要的议题，我希望别人加入这个讨论。
他说，亚太裔人士应该加入所有重要议题的讨论，包括族裔关系。民主党议员塔凯说，亚太裔的确需要克服文化障碍。
我们应该走出我们的封闭世界，更大胆地发出声音，不能像过去那样沉默了。
五月的传统月是为了庆祝美国亚太裔人士的社会贡献。1992年布什总统签署法律，将五月定为亚太传统月，庆祝美国亚太裔人士对社会的贡献。奥巴马总统2009年签署行政令，重新确立亚太裔行动计划，由美国教育部负责执行，目的是改善亚太裔社区的生活，推动社区发展。 VOA 卫视记者杨晨华盛顿报道。
另外呢，国际机构呼吁要向从缅甸还有孟加拉国外逃的数千名穆斯林难民来提供援助。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回来的报道。
1000多名来自缅甸和孟加拉国的走投无路的移民近日在马来西亚和印尼登陆，还有更多的船民从海上源源而来。但是由于泰国打击偷渡的行动，这些偷渡船的船员弃船而走。国际移民组织泰国办事处主任杰弗里·莱伯维茨希望东南亚国家政府出手救援这些受困的船民。
船民必须离开这些船，我们知道每天都会有更多的人，他们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会有人丧命。
在印尼，有些船民得以登陆，但是印尼海军说有一艘载着500多人的船被禁止靠岸，加了油之后被勒令驶往他处。人权观察的菲尔·罗伯逊说，这种情况令人不安。
对待这艘罗兴亚人船只的方法种下了灾难的种子，现在需要找到这艘船并施以援助。
据估计，困在海上的人有一半是罗兴亚穆斯林，他们是缅甸宗教暴力和歧视的受害者，即使在逃难旅程中死里逃生，到了哪里都会被当作非法移民。
他们的饮水中掺进了粪便，还不许上厕所。他们被塞进船舱的底层，谁要是反抗，就会被随时扔到海里，挨打就更不用说了。
缅甸船民穆罕迈德·胡欣这个星期在印尼的亚奇登陆，他的经历是船民的典型遭遇。
我们乘小船漂泊了2个月才抵达泰国，他们把我们困在船上20天，不许上岸。我想是泰国海军吧，我们要食物和饮水，但他们只给很少一点，我们要是再要他们就打我们。我们要求去马来西亚，但是他们不许。
罗兴亚人没有朋友，有的只是压榨和利用他们的人，而且越来越多的消息说官员和蛇头相互勾结虐待这些人。这些问题显示出许多政府的反偷渡承诺很成问题。
在泰国南部丛林中所谓的奴役营发现了乱葬坑之后，泰国军政府表示要迅速根除偷渡网络。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
伊斯兰激进主义呢是许多国家的安全大患，但是年轻人为什么会受到吸引呢？这是法国所面临的一大问题。我们下面来看看记者布莱恩特从法国发回来的报道。
穆拉德·本切拉利警告人们当心伊斯兰激进主义的危险。按照当初的人生计划，这本不是他现在要做的事。 14年前，他曾有份工作，还有未婚妻。随后，他去了阿富汗，生活从此翻转。他说，他的哥哥哄骗他是去度假，可他却踏进了基地组织的训练营。几个月后，又成了囚犯，关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国羁留营里。如今，本切拉利回到了家乡韦尼雪，这是法国中部城市里昂一个并不安宁的郊区。他把自己的经历讲述给青少年们，好让他们在投奔中东圣战组织之前三思而后行。
人们找不到所有的解答，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是独特的，可我能帮助他们找到某些答案。
中东和北非事务分析师曼苏里亚·莫克菲说，法国当局也在寻找答案。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s today are why are these
今天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要离开法国？而且首先要问，究竟法国哪里没有做好，使得年轻人想出国参加圣战？
各地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在韦尼雪这样的地方尤其如此。当地青年人失业率居高不下，毒品贩子出没街头。本切拉利就是在这里长大的，他的哥哥也是在这里变成了伊斯兰激进分子。本切拉利说，他上了哥哥的当，为此付出了代价。他在关塔纳摩被关押了30个月，然后被移送给法国当局羁押。他写了本书，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书名是《通向地狱之旅》。
我听到人们把我叫恐怖分子、伊斯兰激进分子，我实在受不了了。我想说出真相，说出我自己的故事。
一开始没有几个法国人感兴趣，随着人们对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恐惧感加大，情况改变了。如今很多人，包括家庭主妇查哈塞德·布里赫，相信本切拉利可以帮助改变年轻人的想法。
他自己也是年轻人，谈到他本人磨难时也很坦率。
然而，分析人士莫克菲说，也许本切拉利可以带来改变，但跟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宣传相比，他无力回天。
Yes, he can have an important role.
是的，他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进行沟通和解释，但他能劝阻吗？我不肯定。
But dissuading, I'm not sure.
本切拉利已经重建了自己的生活，他的磨难结束了。他害怕的是，对别的一些人来说，磨难才刚刚开始。美国之音布莱恩特，法国韦尼雪报道。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幻灭 865 提的话题，就是跟外国人见面的交际语。 Give a compliment. 夸他们一下。 No matter who you are, everyone loves a compliment. Here's how I sometimes like to start conversations with new people.不管你是谁，每个人都喜欢被称赞。我有时候见到新朋友的时候，就会这样展开对话。 Your shoes are awesome. Where did you get those? 你的鞋真好看。你在哪里买到的？ Oh, thanks. I got them at the Nike store. 哇，谢谢，我在耐克专卖店买的。 Ask more about them. 问一些关于他们的话题。 Show interest right away, and people will open up to you. It's easy. 表现出你对别人有兴趣，他们就会对你敞开心扉，很容易哦。 Oh, cool. The Nike store on Broadway? Are you based in New York?哦，太酷了，是 Broadway 的耐克店吗？你是住在纽约吗？ Yeah, I just moved here. 是啊，我刚刚搬到这儿。 And then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Ask another question about them, and then add some personal information about you. 让谈话继续下去，再问一个关于他们的问题，同时提供一些你的个人信息。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usually like to giveSomeone a compliment? Do you compliment their clothes or their hairstyle or their shoes? Okay, bye bye.
好，谢谢白洁。以上就是今天5月13号 VOA 卫视新闻的第一小时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是看法，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郑玉文，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稍后由宝生和宇宙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中国央行星期天，也就是5月10号通过网站发表声明，称从5月11号开始再次降息，低通胀是触发降息的因素之一，分析称这是中国六个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利率，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那么降息能否助推中国经济走出目前的低谷呢？
另外，一名成都女司机开车斗气，被一男司机揪出车外当街暴打，此后女司机遭到人肉搜索，个人隐私无不被曝光，迫使她向公众道歉。被施暴者为什么道歉？谁更应当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中国社会是否戾气冲天？时事大家谈也将请时评人就这两个话题进行讨论。好，首先请米若水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若水。
好的，谢谢宝生。首先我们来关注巴基斯坦的消息。巴基斯坦当局说，武装分子星期三袭击了卡拉奇的一辆大巴，杀死至少45人，受害者都是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穆斯林。警方说，六名男子驾驶摩托车拦截大巴，上车对旅客扫射之后逃离现场。目击者告诉警察，旅客以为是抢劫，表示愿意交出财物保命，但枪手命令旅客低下头，随后用自动武器开始扫射。遇难者中至少有16名妇女，枪手没有伤害车上的两个孩子和大巴司机。巴基斯坦的伊斯玛仪派穆斯林社区被认为是进步和非政治性的，其主要成员在卫生和教育部门工作。接下来关注尼泊尔的消息。尼泊尔星期二发生7.3级地震之后，星期三又发生余震，同时救援人员继续设法为灾民分发物资。此前尼泊尔发生的另一场地震造成了8000多人死亡。尼泊尔内政部说，已经证实有65人死于星期二的地震，将近2000人受伤。随着救援人员抵达偏远灾区，预计伤亡的数字还会上升。很多人在露天过夜，就像4月25日地震过后一样，他们担心余震会造成更多的房屋倒塌。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自星期二以来发生了约20次余震，印度也有震感，并造成至少4人死亡。据报道，西藏有1人死于地震。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为了履行乌克兰和平协议，现在对俄罗斯和亲俄分离分子而言是一个关键时刻。克里在土耳其城市安塔利亚做出了上述表示，他星期三在安塔利亚会见了北约成员国外长。星期二，克里在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克里这一次的出访，俄罗斯和莫斯科华盛顿关系陷入了低谷。星期二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过去的一年里至少有220名俄罗斯军人在乌克兰东南部地区战死。莫斯科曾经屡次否认介入乌克兰冲突。布隆迪的一位将军说，他已经推翻了正在参加东非共同体会议的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在首都布琼布拉说，目前还不清楚尼姆巴尔将军是否得到了军方的支持。这一次政变之前，布隆迪总统恩库伦奇扎宣布竞选第三个任期，引起国内局势紧张。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在香港发布中国警察酷刑的最新报告。报告指出，尽管中国当局经过多年改革，要遏制酷刑等侵犯人权的做法，但是中国警方仍然继续使用酷刑逼供嫌疑人。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总部在纽约的人权观察在这份最新的报告中说，中国警察刑讯逼供在押人员的手法包括殴打、反绑吊起和将嫌疑人反铐在铁椅上等。再过六个月，中国政府将接受联合国一个反酷刑委员会的审查，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依法治国。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中国虐待在押人员的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The report that we released today looks at how effective...
今天公布的这份报告研究了2009年到2013年之间中国出台的一些新措施是否有效遏制了错判，但是我们发现在押嫌疑人不仅继续受到虐待，而且这些新规定几乎很少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人权观察的报告说，警察绕开政府出台的关于遏制刑讯逼供和错判等措施，在正式的拘留中心以外的地点审讯在押人员，或者在审讯时使用不留下明显伤痕的方式逼供嫌疑人。报告援引原在押人员的话说，在警察审讯期间，他们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酷刑，包括用电警棍殴打、用辣椒油喷和不让睡觉等。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说，常见的酷刑方式是殴打和将嫌疑人绑在老虎凳上。
Some of the most common ones are about
最常见的酷刑方式是由警察或国保，尤其是其他在押疑犯毒打。这些人被指定帮助狱警维持秩序。我们记录了一些让嫌疑人坐老虎凳的案例，他们被铐在老虎凳上几天、几个星期、几个月。有一个案例，嫌犯一次被绑了几年。
人权观察的这份报告仅重点关注了非政治犯受酷刑的案例，而中国政治犯受到的酷刑更加严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好的，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黄耀义，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中国央行星期天通过网站发表声明称，从5月11号开始再次降息，把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到 5.1%， 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至 2.25%。 声明说，低通胀是触发降息的因素之一，实际利率仍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分析称，这是中国六个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利率，目的是减轻企业贷款负担，刺激经济增长。预计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跌至2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降息能否助推中国经济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中国经济怎样才能走出低谷，步入发展常态？时事大家谈邀请经济学者进行讨论。
好的，今天这个话题的嘉宾呢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在美国新泽西州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何青莲女士你好。好的，我们欢迎青莲，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何青莲女士为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就是说关于这个利率的调整，这基准利率下调0.25%，这个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这个概念？就是说这次今年第二次调整呢，对中央政府来说是什么意思？那么对于银行以及对于老百姓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青莲，
目前好像连接呢是有一些问题。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拨打免费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那么宝胜，这次的这个调整呢是今年的第二次，那么也是过去半年也就六个月以来的这个第三次调整。那么基本上来讲呢，就是说因为主要是中国经济呢现在步入了一个这个缓慢期、下降期，那么这个给中央政府呢有相当大的这个压力。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为了缓解这压力，所以这个降息之后呢是能够把资金释放到这个市场，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一方面也降低企业贷款的压力，同时呢也让这个资金流入市场之后大家能够多投资，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当然我们看到它这是一个中央政府提出来一个基准利率，
是
就是银行它当然有一定的自主权，
也不是它非要下调不可。
对，那么对于小银行来说，那么他们的压力就非常大了，因为他们要吸引大家的这个存款储蓄，它要把利率相对的提高一些。如果大银行因为它成本大，它的这个实力比较雄厚，它降低以后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小银行，特别是一些民营的银行来说，那么压力就非常大了。
对，所以他们要自行的进行调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何女士，您现在在线上吧，何女士。好的，那么刚才呢我想问您，就是说第一个问题就请您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基准利率的调整呢，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概念，对中央政府来说，对银行方面，还有对老百姓来说呢是什么意思？
调整利率调整准备金都是宏观经济的一种调控工具。那么就是这种调控工具呢是近年来中国政府用的非常多，以今年来说呢就是降息已经降了三次，降准呢也降了两次，这种货币工具呢常常用得太频繁，就像那个使用糖饭一样，使用多了就产生疲劳，效果不佳。最近这次降息以及上一次前一些4月20多号的降准都是为了一点，就是为了把这个资金增加流动性，然后让资金流往股市。那么目前还有一个趋向，就是股市在这个五月上旬发生这个黑色三天以后呢，中国的债市又起，因为前一线传言说中国的地方债吧好多到期支付不了，然后突然就莫名其妙的债市就高起，而且大家主要买的不是国债而是地方债，据说是有境外资金纷纷进入，但是呢我觉得这一轮还是有目的的炒作，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青莲，这个降息和经济发展它的增速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般认为如果要降低这个利率以后呢，就会使企业或者商家他们这种贷款的负担会减轻一些，因为贷款的利率降低了嘛，但是与此同时对经济发展又会带来其他方面的一些不可预测的一些负面的因素，能不能解释一下这正反两方面的这个因素？
在正常国家，比如是美国的话，企业贷款难，那么降息就可以来增加这个企业贷款的优惠，然后大家就可以那个，因为这个利息呢有几种调法，一种呢是企业的贷款这种降息，一种呢是存款。就是那个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呢，就是降息。那么中国这一次降的是这个储户的那个降息，而不是这个企业，主要不是针对这一点，所以呢，应该说是让大家呢逼大家把钱拿出来去用，拿出来用呢，一般的拿出来用，那么中国现在的投资途径不多，主要是这个股市，刚才说了还增加一个债市，所以呢。它没有流入到这个实体经济，中国的钱流不到这个实体经济中间去，这已经是一个老问题。过去中国把它当作一个病态，但是今年周小川有一个解释，在两会期间，人们问他说钱流不到这个股市去，流不到实体经济，是股市，那么对这个实体经济没有帮助。结果周小川的回答是，参加那个入市的那些企业也都实体经济， 那么留到股市就等于留到实体经济，这个解释当然是特别的牵强，而且有点不讲道理了啊。实际上呢，这支出促使这个中国经济的投机性更强。
嗯，那么青莲，刚才您提到两个概念，一个呢是降准，一个是降息，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那么刚才您还谈到，就是说这个钱呢，资金很难流入实体经济，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
这里是这样的，降息和降准的差别是这样的，降准是银行降低这个准备金利率，准备金率，那么就促使这个银行释放更多的货币，就是流动性出来。降准是促使这个储户把钱拿出来转到别的领域去，这两个用力的方向不一样，但是中国今年是既降准又降息，就是释放流动性为主啊，这里是一个那个，这就是这两个的差别。对经济为什么流不到实体经济呢？那是因为中国实体经济层面现在太差了。中国现在呢，经济呢是这样的，过去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是一个龙头产业和三驾马车。一个龙头产业大家都知道指的是房地产，所以也那个时候一发生这个流动性释放的，那么房地产产业得到的贷款就增多，所以呢中国的坏账基本上是房地产企业带来的。那么就是这个再一讲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投资、内需还有外贸。这个投资我们也知道，过去五年以来基本上是政府投资，那么政府投资就最后就造成这个政府地方债务呢陷入深深的泥潭。这个内需呢我们知道不畅，就是为什么，很简单，就中国这个社会总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那个财富的基尼系数达到这个 0.73， 全世界没有这么样高，也就是说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三分之一的财富集中在1%的家庭手中，25%的家庭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所以呢老百姓没有钱消费，中国城市里面有20%多的人只能够陷入最低水平的消费，农村里面就更多了。这样一来呢，中国这个消费结构始终是一种食品为主的消费型结构，有钱人呢都拿到这个国外去买东西，钱到国外消费，去年就是2000亿。这样一来就是中国的这个产业供给，就产品供给呢是一种低质量供给，因为要照顾这个，因为是针对大多数市场，那么稍微好一点的产品就得由外国生产，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然后中国呢过去围绕房地产产业的那些20-30个企业上下游行业20-30种行业，就比如钢铁、水泥、装饰材料啊，这些都已经是严重过剩。那么就是这方面呢现在正在开展一带一路啊，希望能够把这些过剩产能转移出去，这是一条。然后呢就是讲到外贸的话呢，我们都知道第一季度呢是下降了15%，不是李克强在没上任之前曾经在东北的时候跟那个美国大使聊过嘛，他不相信中国的 GDP， 他只看三样东西，就是运输量、发电量等等啊。那么就是最近呢还有就是这个贸易，但是最近呢这三个指数都不能下降了，所以现在呢宣布中国经济不看这三个了，看什么呢？看就业。就业率呢是因为政府公布的城市登记失业率多少年来就徘徊在4.1%到4.5%之间不动，调整一下，所以大家谁也不会把这个数据当作测度中国经济的一个指标。那么中国经济现在应该说是从总体上看的是非常非常困难，所以呢因为这个实体经济呢没有市场，就是很多产品卖不出去，在这个情况下呢大家也就不贷款生产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增加生产只是增加库存。
青莲，刚才你在谈到央行降息它的目的之一呢就是希望增加资金的流动性，我看到有报道说在过去6个月当中有大约320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了中国，那么有人评论就认为 央行如果降息的话，有可能会促使这些流失的资金再次回到中国市场，你是不是这么看？
这些流失的资金回不回中国，其实原因是非常复杂。比如他们出去是因为感觉到政治不安全，要反腐了，那么一看到形势好一点，国内又有这个投机金融产品啊可以投资，比如股市债市，那么他们又会回来。这个中国的热钱流动呢，现在是一个连央行都没有准确数字流提供的这个情况。因为我读了好几个月的资料，发现呢这个月的央行还没出来，但是呢它和商业银行的总数并不符合，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国际上呢叫做统计误差遗漏。那么统计误差遗漏呢，美国有一个机构曾经公布过，就是全球资本流动啊，说中国过去十多年来统计误差遗漏是达到一万几千亿美元，那么这个数据是很大的。刚才你说的那个说法是对的，就是说这个热钱流动就是看国内的有没有投资机会，最近呢热钱回去的又应该比较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青莲，有人希望如果央行把这个储户的存款的利息降下来以后，会促使这些人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投到其他的方面去，比如讲股市，可以提振股市，可以提振房市，也就是说这个楼市，你认为这种预测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其实这就是央行的目的，刚才我说了，就是迫使储户把钱拿出来去投资。过去几个月来啊，其实这个新增加的那个股市开户呢，那个保证金就是2万多亿，那么黑色三天呢蒸发了4.2万亿市值，这个是很厉害的。在这个情况下呢，目前由那个散户纷纷跟进增持股票呢，变成了大家持笔观望。目前又有了一个债市呢，我查了一下，它不是国债好，而是地方债，都是垃圾债。垃圾债为什么被炒得这么高？我认为是有一些这有政府和企业的一些活谋，可能想把某些债拱高，然后就把这些烂债卖给别人。因为这些债呢，地方政府呢是到期支付不了的，所以呢，我觉得一般人吧还是不要去接这个盘。在股市里面嘛，盘子小还好一点，那个地方债你要去买的话，可能更糟糕，就这样。
是，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各位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首先第一位是浙江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你好，嘉宾好。
请讲。
请问嘉宾啊，中国政府推行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开始跟巴基斯坦签订了大量的订单，但是我今天从新闻里看到巴基斯坦发生着很大的这个暴力恐怖事件。这个会不会给这个投资是不是打了个水漂啊？我想请问一下嘉宾。
好的，青莲。青莲，请你回答。
是这样，这个巴基斯坦的问题呢比较复杂。巴基斯坦的问题呢，中国说是要修一条铁路，那个铁路的路线图也是从这个新疆的喀什一直到那个港口，但是实际上最后投入了只是一段路，就是那个一号路。一号路呢避开了巴基斯坦一个高危地区，就是恐怖组织集中活动的一个地区啊。那个地区呢，就是过去呢帮国际社会培养了很多这个恐怖组织成员，尤其是新疆那些流亡为人啊，在那边呢据说最高的时候有几千人，这一点是那个联合国的人权观察专员曾经谈过的。那么就是他们受训以后就送回这个新疆，据说新疆的那个暴力恐怖事件呢多数和他有关，这个据说呢是中国政府公布的啊，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去核查。那么就是中国呢就是跟巴基斯坦形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关系。中国主要有求于巴基斯坦的是希望协助反恐，那么协助反恐呢，巴基斯坦是一个穷国，过去多少年来就是 依靠他们国内的恐怖组织存在和美国合作反恐，和中国现在是和中国合作反恐，然后得到援助，然后就补充这个国内的经济不足。在美国那边呢，是曾经911以后拿过200亿美元，然后呢现在又签订了一个新的协议，还要继续给，那么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为那个本拉登已经在巴基斯坦境内被打死了啊。那么现在的恐怖活动中心就到了这个帮中国培养这个维族恐怖分子，所以中国必须要和这个巴基斯坦军方联合反恐。那么巴基斯坦的积极性就来自于中国援助的多少，所以这一点呢，中国政府呢没有在国内的公开这样说，但是你去看看报道就知道了，一会儿说和军方合作剿灭什么什么，一会儿又说巴基斯坦政府谴责新疆的恐怖分子和三种势力，这都是拿钱买来的。这一点呢，对中国政府来说可能也是必须的。
青莲，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他的投资工具是相当有限的，就是只有股市、债市，当然还有楼市啊。我想问问您，就是中国政府可不可以开发出一些其他的这个投资工具呢？尤其是跟这个，如果是从跟西方接轨的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有哪些途径可以增加这个工具呢？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呢，仅仅只有这个金融经济，也就是虚拟经济发达呢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实体经济做支撑。中国的问题就在于实体经济层面很不好，支撑不了这个虚拟经济。不是说中国政府没开发金融产品，而是过去5年来开发了太多太多的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产品，影子银行系统非常庞大，就是各个银行以及信托产业啊，都发展出几百个这个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呢，现在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安定的一个隐患，因为很多这种信托公司呢倒债还不起，那么这些买这些理财产品的人就纷纷呢请愿。这一点我去年好像在那个柜台呢做那个地方债产品的时候谈过，就是在这个情况下，中央政府呢决定让清理这个地方债，其中就包括这个清理这种理财产品，清理这种理财产品呢，然后就因为地方债呢是一个通称，它是由各种理财产品的出卖等等等等构成的，那么政府呢已经中央帮它承担一部分，那么然后一部分呢就是这些信托银行啊倒了，那么就不还了，还有一部分如果那些买理财产品的人呢数够多，然后他们闹得也够近，地方政府呢就可能得和省政府联合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还，目前全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接下来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甘肃的王先生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主要是靠这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在我们中国大陆，消费不成，所以现在银行降低利率，靠发展经济。我看是不行的。美国主要是靠的是律师消费，我们中国的消费资产。支撑在大量的资产，支撑在少数人手里，很多人没有钱嘛。出口又不行，我对中国的经济不太看好。
好的，
我的话来。
好的，谢谢甘肃的王先生。接下来接听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我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中国的经济确实是到一个很危急的时刻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从这个中国和日本的这个中日韩最近这个关系上啊，跟日本的这种缓和，我觉得跟中国的经济可能也有关系。再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国他现在他指望这个经济来保住他这个党的执政，是吧？这个从这个最近我接触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呢？我这个事情我还想请问一下这个何金莲女士，就是说这个我今天昨天我去买一条烟，这一条烟呢涨了5块钱，可是中国现在整个是面临的中国经济的整个是一个通缩的情况，它这个烟
我估计这个烟要是涨价，这个酒肯定也涨价。这个烟要是涨价，我估计可能是什么消费税，它那个可能是由于税收的增，它会增加税收。恐怕这个烟厂的老板，他你增加税收，我就给烟涨价。我估计可能是这样。我想问一下何金山女士，这种情况在美国会不会？他要是这个通过这个经济紧张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谢谢。这但这是我的是一个猜测啊。我假如可能是这我问一下这个问题啊。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何女士，中国的近年来的经济的高速增长呢，很多都是靠基础建设不断扩张。那么现在中国经济处于一个转型期，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之路在于提高企业的效益，然后减少浪费，提升国内的这种需要，就是内需。你怎么看待这个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发展和提升内需以及通胀和通缩之间的关系？
哎，我先回答这个听众的啊，听众讲那个增加消费税，在美国的增加消费税是需要那个听证的，那么就是在全国这每个州呢都需要听证，然后就是要这个州的那个民意代表议会来同意才能增加。那么这都是明代，我们到美国买商品，最后消费税是多少打在上面。中国这个消费税是隐含的，在物价里面，你根本就不知道那里面税是多少。所以中国的物价呢，为什么反而比美国要高？就是因为征税的环节太多，税负太重啊。这个，那么我现在呢就回答这个主持人谈的，关于这个企业今后发展的方向是提振企业效益，减少浪费。我觉得这个浪费呢，最大的是在投资浪费。比如这个几十个行业形成庞大的过剩产能，就是一种投资浪费。那么这个浪费到多大呢？我不说别的，就说到国内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政绩工程是地方政府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所以呢，就是这个行业重复、产业重复，这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汽车行业几乎是20来个省的所谓支柱产业一度啊，这个就很糟糕。房地产产业是全国所有的地方的支柱产业，那么就重复建设这些鬼村鬼城鬼镇太多，那么汽车生产也是这样。就算是到国外，其实中国呢，那个美国有一个中国全球投资项目追踪，其中只追踪3亿美元的投资项目，三亿美元以下的不追踪。结果呢，发现过去几年呢，就是从这个2013年一直到现在，有81个失败项目。这81个项是一个失败项目，都是3亿到10几亿美元的项目。那么投资一失败，损失就很惨重。好多没有列入失败项目的，那只是目前没有失败，好多人好多到了那个投产期无法正常投产，就在那技术耗着。所以呢，我觉得要减少浪费，首先就是这个投资浪费，其次呢，再就是这个管理过程中间的浪费。我想这是个方向，但是一定要进行企业诊断，找出哪个环节的浪费最大。
这部分讨论非常的热烈，还有三位听众观众等在电话线上，广东杨先生、湖北张先生和河北的崔先生，但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结束这一个话题的讨论。经济严峻超预期，央行再降利息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参加这部分话题的讨论。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谈另一个热点话题，女司机挨打反遭人肉搜索，中国社会为何充满暴力之气？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一名成都女司机开车斗气，被一男性司机揪出车外当街暴打，此后这名女司机反而遭到人肉搜索，并且被逼向公众道歉，恳求搜索者到此为止。女司机作为受害人为什么道歉？普通交通案件为何激起如此大的社会波澜？事件双方谁应该受到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当程序正义和隐私权成为网络暴力的牺牲品的时候，公民的人身自由和社会道德是否还能够得到保障？时事大家谈继续请社会观察人士进行分析。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是社会学者温云超先生。温先生通过 Skype 在美国纽约参加节目，欢迎您。我们也继续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温云超先生，这个网络呢在美国也是非常流行，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美国 YouTube 上的这个视频。那么在你看来，我们先谈谈这个事件本身，这个事件的主要负责任者应该是哪一方？你的看法是什么？
如果我们不以事后了解到的信息来做评判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女司机在最开始她从主路走出辅路，连续两次变道，这当然是一个不文明的驾驶行为，也是一种危险的驾驶行为，但是我宁愿认为是一次疏忽或者是一个技术上的失误，所以我愿意把最开始的责任归咎于男司机对这个行为实施了一个别车的这样的一个报复性的动作。
是我们后来在录像当中，特别是还有很多的示意图，通过男方他的车的行车这个视频、行车记录仪所显示呢，女方当初连续两次并线确实是比较突然，但是他也打了这个转向灯，而且男方也有时间做出了反应，但是到了辅路上以后，男方很明显的超过女车、别女车这种现象，然后女车又去别男车，最后导致男方下车来殴打这个女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认为男方有没有这种必要，或者说他应不应该下车去把这女司机从车上揪下来，然后进行非常严厉的这种殴打？
我们看到其实双方的那个行车的特别是男方的行车记录仪显示，就是说双方都有互相别车的行为，但是其中有一次行为是引起了网友的公愤，也就是女司机试图把男司机的车别向一个路人的时候，这个其实跟蓄意谋杀有点类似，所以网民为什么的意见出现了一个大翻转，直接指向了女司机，跟这个行为的细节是有很大的关系。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其实我们如果把女司机这个性别角色撇开的话，其实大家都有点原始正义或者朴素正义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司机是该打的。但是因为放到现在的文明准则，特别是女性往往扮演一个弱势的角色，特别是现在文明价值当中遵从法治的角色，那我们当然认为男司机打女司机这种行为毫无利，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得到肯定或者是提倡。
是，
那么温医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就我们的观察来看呢，在中国这种现象呢是非常非常的多，也可以说是趋于这个普遍，就大家互相并不让道，因为这个停车的问题，因为行车的问题等等，就会互相的这个斗气。那么用西方的话叫做路怒现象，为什么在中国会这么频繁的这个出现呢？
我想中国路怒多，一个当然毫无疑问是跟执法的力度不够有关。第二就是说跟在法律规定里头的路权关系不明确有关，另外一个跟大家现在的心态的浮躁情绪也有关系。那我在美国开车，那我经常因为我开车比较谨慎，也经常被后面的人按喇叭，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敢超过来别我的车，因为他随时可能因此负上刑事的责任，并且美国路面的警察的那个量是非常大的，据朋友私下说，十次伪装可能就会被抓到一次。我想大的这个执法环境可能是导致这个路怒泛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
那么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为什么这个女方是遭到大量的这个人肉搜索，但是男的他作为这个应该说是原始的这个肇事方呢，他的这个情况似乎呢是 完全被屏蔽，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去对他进行搜索，是不是他有什么这个，据网络上说呢，好像他有一些这个关系，他本身就是交通部门的，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呢？
如果一开始男司机被人指控说有关系的话，我想他被人肉搜索的可能性会更大。其实在网络舆论一开始指向男司机的谴责要明显的多，男司机的行车记录一披露之后，舆论的焦点才指向了女司机。那女司机被人肉其实是跟女司机以及她的家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断的说出一些荒谬的话来不断激怒公众，其实是也有很大的关系。
是，继续谈这个人肉搜索。那么我们看到对这个女方这位卢姓的女士的这个人肉搜索呢，已经到了非常非常让人吃惊的这种地步，包括她过去的不良行车记录，我看到有报道说她的什么开房记录、她的日常照、生活照、艳照等等，甚至个人的生理信息都被搜索出来。你认为有些网民这样做是不是已经跨越了道德的这么一种底线？
我想在这个个案当中，我想有些网友是过了一个合适合度的界限。但是我必须要强调一点，中国的人肉搜索其实是基于公益不彰之大背景之下的一种代偿效应。网友试图以用人肉搜索这种形式来补偿在道德以及在司法方面有些明显的不公平的现象，但是又得不到谴责和追究，才会有人肉搜索这种行为的泛滥。但是对于这个女司机来讲，毫无疑问，我想她的违章记录是可以被披露的，她自己私下里或者是公开的发布到网上的生活照，我想只要网友不是通过黑客的手段获取，这部分信息也是可以被披露的。但是通过内部的例如公安的系统去人肉这位女司机的开房史，并且根据开房史来推测她的生理期，我想这个毫无疑问是跨越了一般意义上来讲是必要的底线，这也是对这个女司机个人隐私的一个侵犯。
是，接着谈人肉搜索。我们看到在中国呢，近几年来人肉搜索非常普遍，有很多的是普通的民众利用这种网络信息的搜索来披露一些腐败的官员，像什么表哥啊、微笑哥等等，就是由于网民对他们进行了人肉搜索，最后导致他们下台。你认为在对于公众人物和一般普通民众这种人肉搜索之间，应该有不应该有一种界限？
我想就是说，即使在中国互联网上发生的这种针对普通人的人肉搜索，往往也是因为这个普通人有一些不当的原型，至少在一般的道德准则上看来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非常不恰当的言论，甚至是一些违法的行为，才会招致网友的人肉搜索。那一些官员的一些腐败的迹象，那遭到人肉搜索，那其实这个我想怎么做都不过分。但是我想就是说要强调一点，人肉搜索基本上是基于网络上自己或者是主动的或者是舒服发布的信息，其实通过黑客手段来窃取的信息并不多，因此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网络暴力的话，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说法。
是，我们知道后来这位姓卢的女司机呢，通过媒体进行了道歉，而且她在她的道歉声明当中谈到了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的时候，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对我的这个我对他的感触也很深的。我们准备了一个图表，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他说，在这个事件里，我深知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给我及我的家人带来了多么大的伤害，它将多么深远地影响我的生活，所以我亦不愿男司机张先生和他的亲人也遭遇同样的境遇，所以恳求大家能到此为止，我们都已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的反应是什么？
我想女司机她自己有严重的过错，她和她的家人在接受采访的当中又不断的刺激和挑衅公众，这个导致她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我想她的道歉以及恳求到此为止，显然是一种非常明智的，也是能够制止损失进一步扩大的做法。不过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留意一下，她在道歉当中要求网友不要去人肉 男司机张先生，这个在我看来多多少少还是有所恶毒，这不是一种关怀，而是在暗示男司机可能也有被人肉的价值。
嗯哼，好，谢谢温先生。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河北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在线上吗？好，严先生电话可能有一些问题，请您再拨回来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
是我吗？
是，请讲。
关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事情，我是这样看的。这个中国的路怒症吧是一个通病，因为现在很腐败，你处在交通事故吧，只要那个一走关系，这个就没问题了。所以培养了好多这个路霸啊，马路杀手。我
好，周先生好像掉线了，400120-0551。穆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就像是网络暴力，那么我们转向这个行车暴力这一方面，您刚才谈到，就是因为这个行车权呢不是很清晰，还有人们这个心态呢非常的浮躁。那么在这些方面，您觉得这个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什么？他应该做一些什么可以来缓解这样的这个不良现状呢？
我想刚才周先生其实提及了这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人仗着自己有一些关系，然后在行车的时候近乎横行霸道，这个其实也就显示出中国在交通法规的这个执法方面是存在着不公平的一个环境。一方面没有严格执法，另外一方面执法又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的话，这就会导致路面现象的这种乱象。我想这个才是中国现在那个就是路怒现象最根本性的原因所在。但是我想很多来自于舆论的批评往往忽略了这一点，更多的指向了行车人本身的文明素质。其实我到美国开车之后，有朋友跟我讲一个笑话，就是说大家在德州开车的时候大家都很小心，不敢随便的发脾气，因为大家都知道对方手里有枪，你很多一不小心可能对方就给你一枪的话，那后果很严重。这个其实也可以看出，这个就是一个风险成本的问题。如果每一个开车的人他知道如果不遵守规则，他将面临一个非常高昂的风险成本的话，我想他自然会注意自己的行车行为。所以我想过分强调文明的或者是道德的修养的话，其实在公平的法律环境面前，其实可以说是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好，继续接听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广东的黄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哎，
请讲。
喂。啊，关于打人的事情，我要用毛主席一句语录，就是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我觉得那位男司机跟那个女司机，这两位同志应该是坏人打坏人，以毒攻毒，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坏人打好人是报复啊！今后呢，应该不要打人吧？这个打人，这个在我们中国太普遍了，谁都可以，只要谁拳头硬，谁就可以揍谁啊！我是这样看的。
嗯，好，谢谢广东黄先生。文超先生，你对他的这种好人打坏人、坏人打好人、好人打好人、坏人打坏人的说法有什么看法？
那个基本上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道德观的一个评判，甚至一种丛林法则的一个体现。
嗯，
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我们当然希望我们有更高的法治的准则，就是说首先我们要遵从法律的规定来处理这些事情。另外我们还有一些更普遍的文明的准则，例如要对弱势给一定的保护或者是谅解。所以我怎么都不会认为去打一个女司机是一种合适的做法。
嗯，现在中国有些人他由于感觉到社会或者说司法存在不公，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执法者，在美国也就是说 take law into your own hand。 在中国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你比如讲大的有些人跑到，以前我们也知道跑到派出所里去杀警察，然后其他人这个普通的民众在街上相互暴打等等，这类现象在一个社会当中是不是一个正常的应该发生的现象？
这个我就刚才在谈及人肉搜索的时候，我就认为这是要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来考量的原因所在。 当中国出现这种叫司法不彰、公义不行这么一种情况的前提之下，很多私利救济的行为就会被民间正当化，甚至英雄化。包括杨家他杀了几名警察，在民间都会被视为英雄。这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当然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但在中国他却有情绪上的、道德上的被认可的这种现实的环境和土壤，这是统治者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当民间的价值体系跟官方所提倡的价值观背道而行的时候，我想需要反省的是执政者。
嗯，好，谢谢温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观众和听众有什么话要说。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华生好，宇宙好。我看这件事情真是非常的可怕。为什么呢？互联网上就说是点击支持这个男司机，认为他应该打人，啊，女司机应该被打的，就点击量都上万，我觉得非常可怕。怎么会这样呢？因为他驾驶出了问题，那是违反交通规则，他故意跟你挤道，这是属于道德的问题，怎么可能就应该挨打呢？这挨打是严重的犯法行为。你在美国你打人，你是个瞧瞧啊，大家都很清楚，是吧？所以说中国主要是这个游戏规则根本没建立起来，并不是说公民这个道德素质怎么样啊。如果说是游戏规则建立起来，是法律它建立起来的话，就像新加坡一样，你吐一口痰，你抽一根烟，你在公共场所乱吐乱话，我给你来他几十鞭子，用鞭刑来抽着你带几克毒品入境，我把你绞死。这样的话你杀一儆百，过个两三年社会风气必然好转。关键你这个国家根本没有法律，既不普及法律知识啊，你怎么能保证这个公民的道德呢？
好，
谢
谢宁夏的高先生。广东的杨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你好。
杨先生您在线上。
就说我对那个你好。就说我对那个嘉宾的那个就说他谈论的内容的话比较那个赞成。他就是说说的话比较中肯一点。然后我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这个的话就是对于那个互联网上面就是披露个人的隐私方面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好。至于他们两个人之间他们之间的互相的矛盾的话，这个我就觉得没多大必要去谈论。因为这就是发生，如果按照法律，就是按照的话也是按照法律的。
好，谢谢
裁判。但是说对于
好，谢谢广东的杨先生。那么温玉昌，我想问您，就是说有一些评论呢，我看还比较的这个值得我们去这个思考。比方其中有一个说呢，这个事件总体来说就是可以总结为女司机缺德，男司机呢是犯罪。您觉得这个是不是比较中肯？那么还有呢，就刚才宁夏的高先生提出新加坡的这个治理模式呢值得借鉴，那么他对中国目前的这个情况来说是不是能够具有一些借鉴作用呢？
当然在我看来，女司机不仅仅是缺德了，特别是她试图把男司机的车别向一个路人的时候，这个在我看来其实可能是有点杀人未遂那种。当然这是我对法律的理解，所以那个在我这方面，我认为如果女司机受到法律的追究我是不奇怪的。但是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宁夏高先生的说法，我们都知道像新加坡的模式，它是建立在法律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的基础上，它法律才会建立公信力，民众才会对法律产生畏惧。当然新加坡的模式我也不喜欢。至于中国的状况，其实我想很多朋友不要把自己当外宾，认为法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这个男司机他最后不去把这个女司机打一通，他就去报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可能交警都会觉得他多事。但是对于男司机来讲，他车上是一个小孩，自己又差点撞到路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中国法律上都有一些叫做激情犯罪，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其实设身处地去想一下，我们发现其实在中国当下的环境里头，如果你对法律寄予太高的厚望的话，其实受损失的、受害的往往可能是自己。在这一点上，我也要提醒观众朋友不要太理想化当下的法律环境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文超先生，我们知道你也是网络自由专家，通过这次事件呢，有很多网民考虑到人肉搜索造成这种结果，就呼吁 今后呢，网络上大家留言都要用实名，如果要用实名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么多恶毒的或者根本就违反法律常识、违反道德的这些评论。你怎么看待这个所谓网络实名的问题？
我想这个想法我在我看来其实可能性也不太大，就是说对于中国网友来讲，他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自己说了什么不当的言论，当局要追究自己的话，他们当局是轻松的可以把账号后面真实的那个人揪出来。也就是说，实名未必会让这种网络的舆论更加平和。很多人他可能例如用出风头的心态或者是其他的想法，说不定更加激烈也未可知。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还是要认同一个更高的价值准则，就是说一般国际上对言论自由的保护的做法如何，而不应该在中国出现一些人肉搜索导致的一些负面作用的时候，就赶快呼吁一些可能对民众个人权利造成严重侵害的一些立法或者限制，我想这个是非常不适当的做法。
嗯，那么魏先生说到，不管是网络暴力也好，还是行车道力暴力也好，我们联系到现在呢，习近平的政府呢在提倡叫做依法治国。那么您对这个依法治国呢，是怎么看？您觉得他有没有希望？
我想就是说，包括前两天网上也流传一篇，就是王岐山接见福山等人的谈话。那个他们是在福山很明确的问王岐山，就是说中国是要 rule by law， 就是法律治理的治，还是 rule of law， 就是前者是法律治、法治、制度的治，后者是法治，就治理的治。王岐山非常清楚的表态，中国的司法一定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我想这个才是中国的司法独立，这是中国的依法治国的真相。回到这个人肉搜索的问题上，也不断的有人呼吁中国要对人肉搜索进行立法。早在2009年，徐州也试图通过地方规章对立法做出惩罚，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这方面的立法其实是一直没有进展。去年最高院曾经有一个司法解释，来规定哪些行为可以被起诉，法院可以立案，但事实上也没有禁止人肉搜索。我想中国现有的不管是民事法律，还有一些刑事法律，其实都有足够的渠道去保障公民当个人隐私被侵犯的时候，相关的司法救济途径。但是法院能不能秉公处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刚才谈到了网络的管理，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实际上对网络的管理是世界上最为严苛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在公民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方面，当局进行了非常严厉的管控，有各方面的网管，有五毛等等。你认为中国这样对网络进行如此的管控是不是应当的？
其实这两天网上也流传出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说从5月18号开始，公安部将开展打击网络政治谣言的专项行动。这个政治谣言有四类，第一类呢就是叫攻击抹黑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第二是攻击抹黑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第三是攻击宣传系统，第四是攻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严管互联网它的重心在哪里，他们担心的事情在哪里，他们毫无疑问是担心对他们现在统治的正当性构成挑战。所以他们对互联网的管理他们也是非常清楚，也就是对人和信息进行严格的管控。
好的，好，那就保护政党，保护同志。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社会学者温云超参加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何庆莲女士和温云超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呢，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十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热点社会话题，访民被警察打死事件，以及知名非政府组织船只行的何去何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宝申，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